八福你真正的明白吗？对于八福它所要带出来的意思是什么，你能够把握住吗？今天的道会很长，但是我尽量把它缩短。八福你可以讲四个小时，我今天要40分钟之内要把它讲完，那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我准备了一个准备了一份档案哈，所以待会你们有班长，有没有班长？我待会交给班长哈，那个你可以发给同学，你要印出来或是电子档案都可以 ，OK。那如果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听清楚的话，你会有一份档案哈，因为我发觉有很多的人学习有不同的方式，有些人是 learning by hearing， 就是说学习是用听的，有些人学习是用看的，有些人学习是又看又听的，我刚好是最后一个，所以我每次的讲到，我每一次甚至到中国去，我一定有讲义的，只是呢几百个人同时要印讲义的话，那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真的很痛苦。但是你知道当你有讲义拿回家的时候，我今天到底听到什么东西，你起码还可以看一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没有呼召做教导的？如果你是呼召做教导的，你应该知道，你在这边讲完话，你讲出去 50% 人家听不到的，吸收率有限，所以呢你最好把它化成文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你真的要教导人，教导人就是要让大家有学到东西，不是发挥一篇什么样的长篇大论之后人家回去说，哎，你刚刚讲什么东西我忘记了。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用八福？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所谓的天国的宪章，他在讲一下子就提到最重点，而且一开始你就听不懂什么叫虚心的人，什么叫做天国是他们的，你可能不知道。我问一个问题，请问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是天国是他们的，请问你要怎么解释？我们通常的解释就是说，哦，我们要虚心虚心，所以天国才是我们的，是不是这样解释？是不是？不是，是不是？不知道。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上福音神学，有上过福音神学的举手，有看过的举手。OK， 福音神学是我在丰收的时候，我是2006年毕业的，那个时候呢，我听了傅立德老师，傅立德老师是我觉得在所有的神学科目里面呢，他是让我得到蛮多的一个老师。他讲福音神学，讲到福音神学其实就是马丁路德神学啊，今年是马丁路德改教几嘛，500年，对不对？他讲你要一个传道人，你要把福音跟律法讲得很清楚，那你就是非常好 ，thumbs up 啊，这些 thumbs up 就是你是大拇指竖给你。为什么？因为你要讲福音，你不能不讲律法。你讲律法的话，你没有讲福音，那你就会把人家定罪定死了。所以你要这样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一开始来的时候，他就跟你讲天国的宪章哈，也可以讲说八福是天国人的八种特质、八种个性。那我先问你，你有吗？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来这边学习，将来每个人都要做传道人，你的传道不是你会不会讲道，不是你会不会把经文解释得很清楚，而是你的个性是什么，你有没有这种天国人的特质。这个八福就是八个特质。那么我说用平行的解释，为什么呢？是因为马太福音根据他们的所谓的 Messianic Jews， 就是信耶稣的犹太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们说马太福音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么这个事情呢，在犹太历史学家尤西比乌他也这样讲，他说马太耶稣的门徒，他用希伯来文写了一个福音书。那么如果是用一个希伯来文写的时候， 因为希伯来文有一个很重要的所谓的平行文 parallelism 的一个特性，这个特性呢，就是在箴言在诗篇里面，你常常会看到它呢叙述了两次是同一个概念。比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下一句是什么？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么敬畏就是认识，智慧就是聪明。你了解我的意思？它是用不同的词句来描写同样的概念。那敬畏跟认识是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认识其实不是像我们这知识上面的认识。那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所有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的认识都是亲密的认识，都不是泛泛之交的那种的认识，是真正的有来往的认识。所以你要说你要认识神嘛，你要跟他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我的教会，我们今年的主题叫做遇见耶稣，因为我是教导看异象解异象的。我说你们都要看到耶稣，因为你必须要跟耶稣有一个很亲密的认识。你要遇见耶稣，你要知道他对你的旨意是什么，你要看见他，你要遇见他。当你遇见你相信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我们昨天晚上在我们的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她说她在好几十年前做一个梦，她这个梦永远记得，她梦见耶稣从天上降下来，她吓得要命，主啊，你离开我，我是罪人，怕得要命，怕。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还没准备好，所以我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准备好了没有？”他说：“还没有。”我说你：“上帝已经给你十几年的时间了，你怎么还没准备好？”他说：“那我不敢看神了。”我说：“你要看到他，因为他要认识你啊，我们的神要见你啊。”那么，所以我们的八福当中呢，你又可以变成四福了。因为呢，它是用一个平行对句的。那么我是看一个犹太人写了一篇的文章，他说呢，我们希伯来文就是有这种平行的，所以对于我们八福的认识，你要从这一方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它非常有意思，而且会帮助我们明白里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那么我先再讲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我们是用立功之法才能够得到天国嘛。我用一个例子来准，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必什么？必得见神。可是你知道吗？我看了很多人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他们是说，哦，你必须要清洁，你必须要圣洁，你才能够见到耶稣，是不是这样的理解？是不是嘛？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你要这样子的理解，就是说我们的上帝先派了耶稣为你我钉了十字架，他岂不把一切都给你吗？他难道还要等你说等你及格了我才给你这个奖赏吗？啊，弟兄姐妹，这就是我在福音神学里面学到的，他说应该是因为上帝要见你，所以你赶快圣洁吧，你赶快清洁你的良心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一个是你必须要洁净，必须要圣洁到一个地步以后，上帝才要见你。啊，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上帝已经要见你了，上帝爱你了，他派耶稣替你死了，你是上帝的儿女，所以上帝要见你。那么你赶快，赶快清心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就说，我要去清洁我的良心，我要去预备见我的主。所以非圣洁没有人见主的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说我一定要洁净我到什么样的地步。虽然你明明知道，我也明明知道耶稣基督宝血可以洁净我们，但是你知道你还是个罪人，可是你的罪人，你是不是还在继续犯罪当中？你觉得很羞耻，很丢脸啊，为什么我在信了耶稣之后 我还继续的犯罪呢，特别是犯同样的罪，我会跟某一个人，这个人可能是你的配偶、你的爱人、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天常跟他吵架，你常常在犯罪，对不对？是不是？你知不知道你跟你妈妈吵架，骂她一句是在犯罪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对你的旧恩要重新的在思想。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讲八福，一开始就讲八福，他不是要求我们什么，他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达到那个目的。因为上帝先给你，耶稣要见你，好好洁净自己吧，因为天国是你的，你要虚心谦卑的来接受，来承受。因为你是承受地土的，所以你就温柔，因为你不必须跟人家争，因为天国已经是你的了，你跟人家争什么？你何必去争呢？有什么事情可以把你跟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呢？有什么事情让你夺掉你耶稣基督或是天父上帝儿女的身份？没有啊。那么你干嘛要乱发脾气呢？你干嘛要去跟人家争执呢？你干嘛要跟人家去斤斤计较呢？因为你要承受地土的，天国是你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都是他们的。对比的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所以虚心的人一定是温柔的人，谦卑顺服的人，他是一个 meekness。 这个温柔不是说我都是软软绵绵的，好，我们说这个男人有娘娘腔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温柔的意思不是说我不是一个威武，我可以是一个很威武的，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但我愿意选择温柔，因为我要承受地土啊。因为承受地土的人是温柔的人。那弟兄姐妹，你这样知道天国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跟人家吵架的，没有一个人去找麻烦的，没有人是故意找炸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的天国人的个性就是温柔的，因为你知道你将来是承受地土的，你这个承受地土的把握就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不会去跟人家争执什么，你也不需要跟他争执什么，因为你拥有上帝所有的爱，你拥有上帝所有的注意。因为这个是承受天国的人一个很重要的特性，所以你很谦卑。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怎么样？给谦卑的人啊。所以呢，既然上帝要给你的，你能够得到的这样子的方式，我们说这叫做信心。你知道什么叫信心吗？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上帝的应许，对不对？罗马书十章十七节他说什么？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其实那个中文翻译不太好，那翻译的不是太好。信是从听来的，听是从神的话来的。OK， 那个 faith comes from hearing comes from the word of God， 就是上帝的话是你的信心的源头，是不是？罗马书十章十七节，那你知道他了，你知道这是上帝的应许。你要把它当作是你已经得到了，这叫做信心。大家说，信心是把它当作你已经得到了。信心是把它当作你已经得到了。所以我可以求。了解这个意思吗？我们很多人都不晓得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你相信耶稣的应许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就像我今天在跟大家讲，你在解释八福的时候，你要把它说天国已经是我的了，神已经把他最爱的耶稣基督赐给你吻我，他岂不将万物白白赐给我们吗？罗马书，是不是这样讲的？
是。
你要怎么样得到？我有啦，我有啦。所以弟兄姐妹，在造成你的天国人的性格品格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宣告？我奉耶稣名宣告，我已经拥有全世界，所以我愿意谦卑的来领受上帝所有的丰盛，上帝所有的祝福，他的恩赐，他的恩膏，他的应许都要成就在我的身上。你这样子就是按着上帝的旨意在祈求啊，我们按着他的旨意祈求，就知道就晓得我们无不得着，因为这是他的应许。他的应许你相信了，这叫做信心。你在一个信心的过程当中，这叫祈祷。得到的时候你就哈利路亚，在你还没有得到之前你就哈利路亚，因为什么？你已经预先的宣告，你已经预先的看见了，这个叫做 prophetic， 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预言啊。你在为自己发预言，为什么？你说这节圣经要应验在我的身上，上帝的话跟你之间产生的关系，是因为你用信心来承受 领受这一句话。如果神的话跟你之间没有关系，对不起，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他说为什么上帝的福气没有临到我的身上？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用应用信心把它放在你自己的里面。你为任何的事情祷告都是用信心在宣告。我们有一个会友，他应用信心，他祷告的时候从来不用求这个字。我奉耶稣名宣告，因耶稣基督受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他已经得医治了。他从来不用求这个字，在他的字典里面求就是不相信。哦，可能你不必要那么样子这样子的绝对，可是他真的抓住了，把握住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他相信，他相信神一定会成就他的话语，他不用求，他求别的事情，但是他在医治释放的时候他是宣告，他在赶鬼的时候他是宣告，上帝在这里，鬼你给我出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这叫做信心啊！只有当你用信心去承接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才会在你的里面，神的话成为你的 rhema， 神的话成为你的能力，神的道的能力才是真正的透过你把它彰显出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嘛，第二章第四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为什么他讲的话不是在乎智慧委婉的言语？他讲的话就是神的话，他用神的话，用大能的名证证明上帝，他不是用我们现在在讲到好像要在理智上面啊，要来说服你们啊，我这篇道讲的是真理啊。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不需要这个样子，你心里明白，我们讲的道一定要抓到你的心里面去，你愿意承受地图，你应该这样讲，我已经承受地图，所以要奉耶稣的名宣告，我要变成温柔的人，我要变成虚心的人，我要变成谦卑温柔顺服的人，因为那是唯一能够承受地图承接天国的人。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个性特性，对不起，我怀疑你会承受得到。我最近在写我自己的讲义啊，我要用这个马太福音做我训练我们教会的门徒训练。因为我上次听大卫鲍森讲，他说马太福音是最好的门徒训练。我自己写例子，我自己写怎么样操练，我自己写怎么样督促他们。啊，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早上啊上的那个系统神学啊很辛苦啊，你们用智力在那边，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现在听我讲，要用心去听。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应用信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你要天国这个 实际，就是要求上帝掌管你一切的生活。所以上帝的掌管你的时候，所有神国的资源都可以应用在你的身上。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亚兰文对温柔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灵活的意思，就是温柔的人如果有人跟他有冲突的时候，他不是硬的，就是说你对我错我对你错的这方面，他会温柔的很聪明很有智慧的去制造双赢，这叫做温柔。你是这样子的人吗？用温柔的态度能够提出方案让两方面都赢。你不要说这个叫做妥协，这叫做智慧。对一个灵里面谦卑顺服的人，你是一个温柔不强迫人的，你不会去争什么的，也不会去占人家的便宜，你更不会去急躁，你更不会轻易的发怒，你也带着微笑，你的亲和力会很强的。弟兄姐妹，我在诉说你的个性吗？你是天国人，承受地土的，你要回想过去，你是不是很亏欠神的荣耀，赶快改过来。我如果把你定罪了，请你原谅我，但我要告诉你，我们永远有机会回头，只要你愿意谦卑悔改。第二部分，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对比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哀痛什么？我们说哀痛的原文本来就是哀悼死人啊，悲伤哀痛。我今天下午两点钟要去主理一个葬礼，不是葬礼，就是安息礼拜。我可以实话跟大家讲，是我的岳母最近过世，我要去安排这个葬礼，所以想说真的是很感恩哦。我们这个丰收神学院10月14号就已经定了，我早上讲完待会我就要走了。哀痛，我们很哀痛。那弟兄姐妹，在这边的哀痛你应该这样看，因为你必得安慰，因为安慰的应许已经先给你了，所以你尽管哀痛吧，因为你必得安慰，你有必得安慰的应许，所以你哀痛吧。那哀痛什么东西呢？哀痛你的罪啊，为什么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还会继续犯罪呢？为什么这个地区犯的罪常常让你睡不着觉？你要知道，我们最近在我们北边离我们这里50英里的地方正在大火，你知道吗？烧死了31个人，那是昨天晚上的数字，4700栋房子烧掉，20万英亩烧掉。为什么？我每天问上帝，为什么你对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有什么信息没有？我找到了，我明天就要在我们教会讲。这个火很奇怪，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是陨石造成的。到现在政府都不敢讲，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火非常奇怪，奇怪到什么地方？他那边，你看到他的那个视频哈，走过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几个非常令人惊骇的地方，惊讶的地方。房子全垮了，玻璃全碎，树没事儿。为什么？这个是可能的吗？而且呢，这边房子烧，这边房子烧，旁边的树没事儿，很可怕了，不知道为什么。而且整个房子要烧毁，它连那个烧剩下来的东西没了，是烧毁到剩下好像灰尘一样。因为我们通常有火灾的时候，你总是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残言断壁吧，就是说你不是整个都会烧掉，它是整个都烧掉。所以你要知道，那是上帝的作为。就上帝在那个地区发生很大的罪恶的时候，上帝讨那边的罪，在以西结书十六章里面有讲，我烧掉你们的房屋，所以我们就赶快认罪了。然后弟兄姐妹，如果那个流星往南五十公里、五十英里，就是咱们这儿啦，你知道吗？所以要感恩呐、啊，对上帝在对我们弯曲警告。你要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哀痛，我要为他们哀痛，也为我们哀痛。上帝没有把树烧掉，就不是马太第七章十九节的。马太第七章十九节讲什么？凡不结好果子的树怎么样？就怎么样？砍掉放在哪里？烧了，但是那个树没烧掉，所以我知道那个不是这个意思。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树还好好的，松树哎，在温度这么高，火势这么强，松树居然没被烧掉，而且不是一棵，不是两棵，是好几棵，一排通通都没事，房子没了。啊，弟兄姐妹，太奇怪了，对不对？太奇怪当中你会看到，那是上帝跟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要赶快悔改，为这个地区在哀痛，为这个地区的罪在哀痛，为你个人的罪在哀痛，为你家庭的罪在哀痛。如果你的家人还没信耶稣，你没有为他哭过，我告诉你，你有问题，你没有为他哀痛过。因为哀痛是天国人的一个特性，你关心人的生命，关心这个地区的生命。你是代祷者吗？你代祷者从来没有为这个地区哭过，你根本不是代祷者。哀哭啊，哀痛，为什么你要哀痛？因为你必得安慰，先安慰，先上帝跟你讲，我必定安慰你啊，你赶快来哀哭吧。哀哭什么？你会觉得奇怪了，我明明得救了，我干嘛哀哭？对，就是因为你得救了，你还在犯罪，你要哀哭，你要哀痛，因为你的老火复活了。我们说我们是复活得胜的，不是，你的老火常常复活，所以你要哀痛你的罪。我们刚刚才跟王院长在讲约翰一书三章六节，这是我改变我生命一个最重要的一节经文，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就住在主里面的不会犯罪。那个原文是现在时，应该是这样翻译，就继续住在主里面就不会继续犯罪。你要能够成为一个不继续犯罪的人，因为圣经上写得很清楚嘛，你可以成为一个不犯罪不继续犯罪的人，你会偶尔犯罪，但是你赶快会悔改。但是你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因为圣经上写得很清楚，住在主里面不犯罪，继续住在主里面的就不会继续犯罪。然后弟兄姐妹，这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特别对传道人的要求。我最近认识一个，其实认识一个好久了，一个牧师最近跌倒了。为什么他会跌倒？我不知道，但是他跌倒了。跌倒哪方面？三方面，对不对？异性、金钱，还有什么？还有权力，对不对？他跌倒，哀痛啊！要为他哀痛。另外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哀痛的字在希伯来文的哀痛跟等候几乎是同一个字。你去看原文，5110。所以你就是说，我在等候神。OK， 你等候神，你个人等候神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在哀痛你自己的罪。啊，弟兄姐妹，我们待会最后的时候，我要带领大家要做一个八福的祷告。我曾经给我的 小组有一个功课，就是用八福来塑造你的个性。为什么？弟兄姐妹，你信主不管你多久，我们基督徒永远都有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还挺大的。为什么耶稣基督所讲的我应该有那么样子的温柔，我应该有那样子的谦卑，但为什么我就还没有？那我该怎么办？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你知道什么样子的讲功夫好了能够造就这样的事情吗？只有两个字，祈祷。祈祷，祈祷塑造品格。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做棒子哈 ，E.M. 棒子，他讲的很多很棒的话。那这句话我最得到我的心，祈祷造成品格，祈祷塑造品格。所以弟兄姐妹，你在八福当中八个特别的特性。个性特质，如果你还没有的话，你只有一个方式，到上帝的面前哀哭，塑造你的品格，祈祷，那是唯一的一条道。不要想说，哎呀，我找一个很有恩高的人帮我按手一下我就有了，不要痴心妄想。一万个人当中有一个，那个人应该不是你，你要付上代价。你不要以为我们在讲道的讲讲道就算了，回到家就 OK 的。你要知道讲一篇道要付上多少生命的代价。我在这边讲，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的。你要讲这种道扎自己的心，不是随便讲。要讲圣洁不是随便讲的，我们在等候上帝的时候哀哭你自己的罪，求主改变塑造你的性格。他对比的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哀痛，你哀痛自己的罪，你盼望什么？盼望上帝做主，盼望上帝的国降临，像饥渴慕义一样，你好像在渴慕耶稣基督眷顾你，就像你好像在要寻找食物一样，你渴慕进入神羔羊的婚宴吗？你渴慕享受天国的宝足吗？跟饥渴慕义跟哀痛是同样的意思，一方面解决你罪的问题，另外一方面你要遇见耶稣，你对圣灵的活水一定很饥渴的。如果我们这边有恩高聚会，你会很渴慕啊，被圣灵充满了，因为被圣灵充满，上帝给你能力啊。我们讲到不是在讲道理啊，我们在讲恩高能力啊，我们是在讲一个活生生的道要进入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实际。我们透过话语明白还不够，然后落实在你的身上。耶稣说你要圣洁，我就拼命去寻找圣洁，我还不够圣洁，我就到神的面前哀哭，主啊，你要让我成为一个圣洁的人，让我不要跟任何的人口角上有冲突，让我不要去想占人家的便宜。我看见异性的时候，我不会去胡思乱想。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就把他在灵里面把我的手、把我的眼睛砍掉。这是代价，你要进窄门，记得吗？为什么要进窄门？宽门不是很好吗？没有人管我啊，我想什么，你咋知道？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我们在他的面前是赤裸敞开的。你想什么，他不知道吗？他没有像那个大火一来先把你烧了，那是对你的怜悯。 我们真的很感恩上帝，他没有让我们立刻死亡，因为他给我们机会悔改。你切慕饥渴慕义吗？你一定会痛恨自己，会痛恨社会的罪污，你会恳切神国的降临，致使老我行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你愿意常常悔改吗？我们很快哈，时间不够了。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跟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得见神。连续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因为蒙了连续，所以你会去连续人，所以你连续人是一个结果，不是一个原因。不是因为你连续人，所以上帝说 OK， 你连续人我才怜悯你，不是，是因为你已经被蒙连续了，罪得到赦免了，上帝饶恕你了，所以你也愿意去饶恕人家。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彼得说，哎呀夫子啊，有一个人得罪我，一天七次，我是不是七次饶恕他？我应该很不错啊。但是耶稣说什么？七十个七次。为什么？他讲了一个故事，对不对？讲了一个人欠了十万两银子，一千万两银子，还有一个欠了十两银子，一千两万银子，一千万两银子的人得到赦免了，出来了，看到一个人说欠他十两银子啊，糟糕，然后掐着人家的脖子下在监牢里边，对不对？结果耶稣跟他讲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受到的连续为什么不去连续别人呢？所以呢，那个主人就大怒，就把他抓起来，哇，下在监牢里面等他还清啊。请问他还得清吗？还不清啊。所以连续就是饶恕。所以弟兄姐妹，你有还有不饶恕的人吗？不饶恕就是没有清心，你的心就不是太纯洁。我们可以讲纯洁就是圣洁，但是你如果不饶恕，对不起，你还不够清心啊。但是我再说，因为耶稣要见你，所以你预备好自己清心吧。这个解释会比较有意思。我觉得神通常在这个时候会让我们思想，我们要思想他的恩典。他的恩典就是要祝福，他要让你蒙连续。我给各位一节圣经啊，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会不会背？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你们应该要背，而且一定要背，而且一定要会，而且要常常应用。啊，所以你们只管坦然无惧。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面前，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怎么样得连续？是不是要到耶稣的面前？是不是要见主面得连续？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为什么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这两个是在一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了解了，了解到上帝才蒙连续啊。所以我们在讲，你说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如果说是立功之法，什么叫立功之法？就是说你必须要做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才能够见到上帝。那我告诉你，圣经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特例。请问使徒保罗见到耶稣的时候，或者讲耶稣见到使徒保罗的时候，保罗他是清心的人吗？保罗非但不是清心的人，保罗还要迫害基督徒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对这些迫害基督徒的人，你要看说，我是在他身上有没有看到保罗的影子啊？他不见得永远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了解我的意思吗？但现在我要跟大家讲，上帝要遇见你，上帝要让你遇见，好让你去跟他求怜悯，有意思吗？哈利路亚。所以这两个是在一起，你要 一起的明白，一起的了解，最后使人和睦的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对比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所以用这个希伯来文这个 parallelism 这个平行体的一个解释，你就会比较能够抓到他的意思。这个使人和睦的就是一种和谐状态，对不对？他跟人跟自己，我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我碰到很多的人，他自己跟自己不平安的。你听过忧郁症吗？他自己不平安的，跟自己过不去，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因素，但是他至终就是跟自己过不去，没有饶恕自己，或者受到其他的影响，那基本上还是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没有平安，跟人也没平安，跟上帝也没平安，遇到不对的事情就骂上帝，埋怨上帝，不敢用骂，用埋怨。上帝，你怎么今天又不让我碰到刘牧师讲的话，我听不懂。上帝，你怎么又让我碰到这个人？他上次欠我的银子还没还。上帝，为什么？好，我在中国碰到很多姐妹啊，上帝，你怎么没让我碰到我的另外一半？在中国教会，很多姐妹找不到先生。很多人来找我说，刘牧师，请你为我的婚姻祷告。我说啊，看着办吧。有些时候神会透过我跟他讲一些事情，结果事情成就了。那有些时候神叫我闭嘴，然后我就不讲了。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是使人和睦的。使人和睦的基本上有宣教士的护照，因为他是一个 peacemaker， 他要造成他的人群当中的和睦。那么这样子的人叫做神的儿子。那有几节经文跟大家分享。马太五章44节、45节，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什么？天父的儿子。所以天父的儿子是爱仇敌的，为逼迫的人祷告的。所以这样子的人，哎，天父的儿子，哎，你真的做神的儿子，你是一个和睦的人。然后呢，你一定会决定走成圣道路，你要顺服圣灵去致死老我。为什么？你看罗马书8章13-14节，这节罗马书8章13节我已经背得很熟悉。你要如果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会走成圣道路的，你一定会靠着圣灵致死老我，而且你是一个和睦的人。再来，你是一个和睦的人，你是神的儿子，你一定是有得胜者的护照。为什么？你看启示录21章7节，他这样讲，他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你是神国的儿女，你有得胜者的呼召。你不要说我只要做得救就好了，那弟兄姐妹，很危险的想法，很危险的想法。好，我们再看，你一定是一个圣洁的。为什么呢？约翰一书3章2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样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你一定是做一个圣洁的人。那我们回到使人和睦， 你是神的儿女，你有这么多的呼召，要做上帝的儿女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要做一个国家的君王，你要有很多的装备。你将来要得胜与主同作王吗？你要做很多的装备。现在你在神学院好好的受装备，那将来要去装备人家去成为上帝的儿女，你自己要先做上帝的儿女耶。自己没有到的地方，你能够告诉人家说怎么去吗？耶稣非常痛恨那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个担子放在人家身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肯去，你们千万不要做这样子的人。弟兄姐妹，我做基督徒三十几年，传道人什么样子我们都知道很清楚的。最后，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又回到天国是他们的，因为天国在你的身上，你已经得到了，所以你会坚持耶稣上帝的道德律。当你坚持道德律的时候，别人就会逼迫你。特别在美国这个讲求自由的世代当中，他们很不喜欢有那种框框，有那种道德意识，所以你会跟他们不一样的，他们会受不了你。比如说我们教会对同性恋的看法啦，对婚姻的持守啦，我们的态度温和会被人家看作是弱者。我们做事不我们做事是负责任，不赌博，不吃毒品，不嫖妓。哎，有些人说哎，假正经啊，会不会？然后你的以前的朋友，可能你信耶稣以后他就跟你分开了，你会觉得很痛苦。但是你愿不愿意为义受逼迫呢？为义受逼迫，这个义其实这个饥渴慕义啊的义，跟为义受逼迫的义，还有马太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施舍不可将善事做在人的面前，那个善事其实原文都是同一个字。所以你要讲说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包括施舍救济贫穷啊，这一点在中国的教会比较缺乏，了解我意思吗？哈 ，OK， 好的，就是在我们做正确的事情，就从神的角度来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会被逼迫，会被拒绝的。但是你那个时候是非常丰富的，因为上帝的荣耀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我们读一节圣经哈，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世；既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和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后面的两节，有人说那是第九福哈啊，你这个因为受逼迫吧，哎呀，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哈。高兴 ，leap for joy， 高兴的跳起来。但是弟兄姐妹，我觉得八福用这种的平行的看法的时候，会给你有一些比较完整的看法。在我们跟神之间的认识当中，我们也可以有比较完整的祈求。所以最后，我想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用八福的祷告来改变自己的性格，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我们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实在是求你将这个八福的平行解释带给我们祝福。我们恳求主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用八福来改变我们的性格。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不是一个谦卑的人，我们不以为自己灵里面是贫穷的，我们总是自以为义，我们自以为有什么。但是求你现在让我们有天国的把握，我们要感恩上帝你的眷顾，让 让我们看别人比我们强，让我们不会嫉妒、苦毒、怨恨人，让我们是一个刚强而温柔的人，不会去跟人家计较什么，我们也更不愿意去占人家的便宜，我们宁愿让步，像亚伯兰让步给他的罗德那样子温柔，那么样子的把握，因为知道上帝会让我们承受地土的。哈利路亚，主耶稣，你让这样子的信心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实际，让我们弟兄姐妹在做传道人的时候，你真的是谦卑的，你真的让神的丰富充满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承受地土的，我们拥有了上帝所有的丰盛，我们还要跟人家计较什么呢？愿这样子的信念，愿这样子的把握，愿这样子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驱动我们的一个丰盛的一个根本，让我们真的有把握知道上帝在我们里面做主。谢谢主。主啊，我们也一样的来到你的面前哀痛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为别人，我们为这个国家地区的罪来痛哭来悔改。主啊，我们真的是悔改不足的地方，我们求主你给我们一个哀哭的灵。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的安慰早已经在那里预备好了，哈利路亚，因此我们很愿意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代祷者，求主给他更多哀痛的灵，让他真的是看到别人的需要，让他盼望上帝国度的降临。我们也积极的愿意暗中施舍做善事，哈利路亚，在我们求主在我们的心中掌权，在我们的教会掌权，在我们的地区，在我们的国家掌权，因为我们知道你有给我们饱足的应许，这样子促使我们愿意继续的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让我们真的充满了对自己的罪的厌恶，对自己还没有办法完全成为圣洁，我们有一个很高的期许。主啊，你真的让我们哀痛，让我们等候神的时候塑造我们的性格。主啊，让我们祈祷你那美善，你那个圣洁的个性，虔诚的个性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做一个上帝喜悦的传道人。第三点，连续人的就会饶恕别人对我的不好。主啊，你帮助我，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办法饶恕人的地方。主啊，你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连续我饶恕我了，我非常的快乐。主，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我们愿意真正的成为一个清心圣洁的人，我们心中没有什么不饶恕，我们只有连续人、怜悯人，愿意爱仇敌，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能够被你召见是我们最大的意愿，让我们真的见到你的时候，你要对我们说你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哈利路亚，我们在基督的台前蒙连续是最蒙恩典的地方。谢谢主，你让我们愿意追求圣洁，让我们在你的呼唤之下亲眼见主。主啊，见到你，我们的生命一定就不一样了。主啊，让我们连续怜悯清洁我们的心。主啊，最后我们要祷告，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一个宣教士的呼召。主啊，你让我们尽力的与众人和睦，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做天父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同时也求主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顺服圣灵来致使劳我，因为这个就是会为义受到逼迫。主啊，这个逼迫不见得是从别人来的，而是从我自己来的，我要逼迫我自己成为圣洁，也逼迫我自己胜过劳我，致使劳我。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一心为上帝的国度，我们有一个做得胜者承受新天新地新地的耶路撒冷。哈利路亚，愿我们在肢体当中没有恨，只有爱， 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福气。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作为神国的儿女，我们就是拥有天国的。谢谢主，也让我们能够做好事，施舍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有道德的勇气，坚持基督的道德观念，尽管别人不喜欢，只要你喜欢，我们就喜欢。哈利路亚，你祝福我们丰收神学院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将来做一个称职的神国传道人，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祝福的。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